双喜把手撒开，这一撒手不要紧，李六子像兔子似的呲溜就跑到外头去了。在这一刹那，双喜心里一闪，完了，这小子也变成铁杆汉奸了，非给我报告不可呀，就准备打吧。可李六子跑到外头去了，那魂还没归窍呢，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刚到外边碰上崔轱辘了。崔轱辘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不是在伪军里头混，就是在特务队里头混。这小子现在也加入了特务队，归河狗皮领导。正好他搜来搜去，搜到这个门口，李六子在里头窜出来，把他吓一跳。怎么样，里头有没有？没有。你怎么了？怎么变毛变色的？你不知道啊，刚才我进去看着好像是个人，结果不是，没有。崔轱辘犹犹豫豫的，又想进这个院又不想进这个院。正在这么时候，何狗皮又回来了。妈的嘞呢，他怎么就没了呢？左搜右搜哪也没有，这院搜一搜我看看。李六子说了这么一句话， 我搜过了，你滚他妈蛋，你们他妈搜什么来的？要搜能搜不着我看看。到这门口，何狗皮往里探探头，他也没敢进来，回头叫了俩小特务，你搜搜。是，小特务不敢不听啊，仗着胆子端着枪进了院儿。双喜一看，非打不行了。这个院本来就不大，几步就可以进屋子。想到这，双喜一扣扳机，对准前面这个特务，扑通！这特务死在这儿，另一个特务嗷一声就蹦出去了。把何狗皮吓得一蹦多高，在这儿了，响枪了，在这儿了。他这一喊，四面八方的敌人全集中到这儿。当时何狗皮像发疯了一样，冲啊冲，给我搜进去。他又撵进俩特务去，这俩特务迈着步直回头。队长，不行！双喜又两枪，这俩特务都死在这儿。何狗皮吓得躲在大门旁边。哎呀，好准的枪头子，给我冲！他妈的，你进去！他妈的，你进去！他拽这个拽那个，最后有个特务跪在地下了。队长，你这不是叫我们找死吗？他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进去一个死一个。你看这八路枪头子多准，百发百中，咱们得死多少人呢？这不是办法。不是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说赶紧把机关枪弄来，队里的扫射，或者把六零炮搬来。是咱们这么单人崩哪行？对，去求机关枪，时间不大。两挺歪把的轻机架到对面的高房上，像刮了风一样，这机枪就扫射过来，啪咕咕咕咕。本来这个房子要倒。两挺机枪再这么一扫射，就见这个房子呼呼山山的哗哗哗啦哗啦往下掉砖瓦。双喜一看，完了。但是他并不怕，心里头十分的难过。 难过的什么呢？领导上交给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，又恨自己粗心大意，怎么一进申家庄就碰上了河狗皮？哎，对不起党，对不起群众啊，这是他难过的地方。可是这时候不容他多想，子弹带的又不多，虽然打死10个敌人，毕竟自己是脱不了身了。看了看房子，眼看就塌下来，双喜一伸手把4颗手榴弹摘下来，保险盖全拧开，拉着导火线看着，脸上掠过一丝的笑意。何狗皮看着里边不吱声了，也没有枪声了，死了吗？来呀，给我冲啊冲！10个伪军端着大枪，上着刺刀，冲进了院子。他们也认为这里边的人死了，双喜一伸手甩出一颗手榴弹去，炸得血肉横飞，死了3个伪军，伤了3个，剩下的呜嗷喊叫跑出去了。哎呀，还活着呢，开枪！机关枪又是一阵疯狂的扫射，眼瞅着把窗户框都打飞了。双喜的身上连中了3枪，这阵鲜血染红了自己的衣服，双喜感觉到自己一点力量也没有。就听敌人喊着冲啊，抓活的，又冲进来。刘双喜忍着疼痛，又是一颗手榴弹，又炸死一片敌人。4颗手榴弹都扔没了，敌人一共扔下15-16具死尸，受伤的不下10号。河狗皮往下淌着汗，怎么这么难拿呢？不行，搬炮去，快搬炮！这他们就求60炮。正在这时候，双喜合计合计，不行了，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。哗啦，他把梭子拉开一瞅，剩下最后一颗子弹。双喜的心很难过，不是自己的死活，是没有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，对不起同志和乡亲。他又想到自己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万无活的道理了，临死以前这支枪绝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头。他听说如果用舌头尖顶着枪嘴，这个枪膛就可能爆炸。想到这，他毅然的把手枪顶在自己的舌尖上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双喜同志牺牲以后，敌人把他的尸体运到了县里头。哦，日本鬼子又照相又登报，吹嘘了多少天。黑老蔡、牛大水、高屯、小梅，所有的群众大家都哭了，把队员们气得咬牙措齿啊！何狗皮这个王八蛋，要把他抓住，扒了他的狗皮。但有什么办法呢？工作还不能不进行。老蔡开会回来之后，又向底下布置了工作。大水啊，我们是共产党员，哪里最艰巨我们要到哪里去。不错，申家庄现在就是虎口，我们去做工作就是虎口拔牙，再困难我们也要去。一个人倒下，10个人上去，我们要踏着双喜同志的血迹前进。经过领导上研究，决定派你再到申家庄找申耀宗 联系释放保长的事情，可能剩下最后一天了。如果不把保长们保出来，他们要死的申家庄往后对我们的工作可太不利了。你看有什么意见没有？老蔡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上一次我就想去，高屯一听过来，大帅你身体不好，我替你去吧。小梅也抢着去，大水高屯，我看你们去都不合适，男同志的目标大，还是我们女同志方便。黑老蔡说，别抢了，既然已经决定让大水去了，别人还有别的工作。牛大水带两支枪，一只匣子一只炉子，腰燕上别了几颗手榴弹。怕他倒是不怕，大水就这么想，双喜比自己工作能力强得多，双喜都完不成，自己能不能完成呢？死活是小事，如果这一天再办不到，这一百多条命都保不住了，感觉的任务十分艰巨。他一想，我晚去一点，以免与敌人相遇。牛大水吃完了晚饭，小梅过来，大水我送你去。怎么，我还带个保镖？不，在水里边我送你。老蔡说可以，让小梅送你了。就这样准备了一只小船，牛大水坐在船头，小梅在后头打着篙，这只船轻飘飘的离开了岸边，直奔孙公堤就下去了。大彪的月亮啊，照到白洋淀上，真是激起万道金蛇，真是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这个船跟箭打的一样那么快。两个人谁也没说话，大水望着杨小梅一语不发，小梅呢瞪着水汪汪的眼睛瞅着大水也没言语。好半天杨小梅这才说话，大水啊，你这一次进申家庄真是虎嘴拔牙，真叫人惦记得慌。你跟我讲一讲，你准备怎么办呢？
我这么想，我吸收双喜同志的经验，晚一点进庄子，先找堡垒户。
找谁呀？
我打算找李二叔，就是我们界边的老邻居，你看那个人怎么样？
李二叔这个人还行，不过条件这么残酷，他能不能变呢？
不能，我心里头有底，以往我们办事我没少找他。
那你下一步？
下一步我打算深入虎穴去找申月宗，当面叫他想办法释放这些保长。申耀宗要答应了当然更好，他要变成顽固不化的汉奸，讲不了说不起，我就把他干掉。
你真要把他干掉你怎么办？
那有什么，前有车后有辙嘛，双喜就是我的榜样，实在不行我就为了党牺牲，这算什么？一句话像刀子一样捅在杨小梅的心上，小梅脚身上打了个寒战。
大水，你可别说这样的话，你比双喜性情粗，我希望你这次去了遇见事情要沉住气，要好好想想办法，最好完成任务，可别说那些粗鲁的话。
你放心吧，我这是跟你说，没有三把神杀不能倒反西岐，我早就琢磨好了，方才我讲的是万里有个一，不过我估计了，肯定这个事儿我能完成。
两个人正说着，到了孙公堤了，申家庄的大炮楼子上头放的灯光
这么也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有时候顺风还能听鬼子的笑声和叫声，两个人谁也不言语了。就见这只小船拐弯抹角靠在岸边上，牛大水蹭一窜上了岸了。小妹，回头见，给同志们带好，祝你一路平安，注意啊，知道。牛大水一转身钻进青纱帐，杨小梅支棱着耳朵听着，就是庄稼地里这个叶子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一会儿没有了。他知道大水走远了，提着颗心调转船头回到大洋庄听信不提，单表牛大水提高了警惕，手里边拎着盒子枪，拐弯抹角四外观察，转来转去就转到李二叔的墙外头。借柄就是原来自己住的那三间房子，牛大水这叫故地重游啊，看见原来的老院子心里头不是滋味。我爹跟我兄弟我们过了多少年呢，可是这个院子已经坍塌倒坏了，房子全完了，看这个意思好像变成了个猪圈，旁边堆着不少柴火。牛大水无心想这些事儿，翻过短墙噌就跳到李二叔的院里去，打凉棚四外看看没有什么动静，慢慢的到了窗根底下摘耳听听，里边有打呼噜的声，啊，二叔睡了。他轻轻的敲着窗户，咚咚咚咚咚咚，二叔二叔，咚咚咚，叫了半天里面呼噜不打了，想见这人是醒了。二叔开开门，里边是才有人说话。
谁呀？
我。你是谁？牛大水。哎呦小子，紧跟着房屋门开了，李二叔出来一把把牛大水抓住拽在里屋，赶紧上炕用被子把窗户全堵上了，小油灯拨亮了，下地又把门插上，回来把大水的两只手抓住，孩子，可把你盼来了，你二叔的心都为你们操碎了。老头哭了，真是真正的群众与党有深厚的感情啊。牛大水觉着心里也不是滋味，看老头胡子颤抖着，二叔您快坐下，身体还硬实，哎呀对付活着吧，这年头哎呀度日如年。哎，大水啊，你来干什么？
我奉上级指示来开展工作，等一会儿我再跟您说。
哎，行行行，没吃饭？不，我吃过了。
二叔，你这块那个地道还能使唤吗？
能使唤，我天天盼你们来，你们谁也不露面。你看看这个地道，我收拾的可好呢。
说着话，端着油灯，把这铺炕的炕墙子推开了。这炕墙子带轴，有暗门，推开之后足可以爬进一个人去。因为这个地方水皮子薄，你挖深了都漏水，只可能挖这个小型的地道。这个坑通在街边的床底下，所以呢不太大，要藏个三个人五个人还不成问题。把灯递过去，大水一回头，二叔我就到里边去了，有事情明天再爷儿俩再商议，我还得求你。
行行行，你快去吧。
牛大水钻到洞里去了，门关好了，老头在这给打惊，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鸡叫了，
刘大水也睡好了，这才在里边出来。李二叔给擀的面条，大水吃了三碗，鼻子尖冒汗。大水啊，究竟你想办什么？二叔，你听说没听说？那些保长们和家长100多人压在哪儿了？那怎么不知道？都压到大乡乡公所，日本人看着。我就为他们来的，想找申耀宗当面把这些人放了。
啊，
你找申耀宗？那怎么行啊？申耀宗现在是大乡的乡长，日本人面前的红人，可邪乎了。你找他，你不把肉送到老虎嘴里去了吗？大叔呀，不行，太危险。
二叔你放心，我们自有办法。您只能告诉我申耀宗在没在家就可以。
在家呢，昨天我还看见他，看这样不能出门，我就替你担心。
您放心好了，我一来我就有办法。能不能今天晚上您就把我送去？
行行行行。白天无话，又到了晚上，这是保长们最后的一天晚上。如果各村各庄粮米再不送来，日本人就要把这些人执行枪决。时间就这么紧张，大水再不能耽误了。临起身的时候，李二叔不放心，把外甥找来，爷儿两个一前一后给牛大水保着镖，还定了个记号，如果路上遇上人，以咳嗽为记，让大水好躲一躲，实在不行再回来藏在地洞里。大水点了点头。天挺黑，三个人走大街转胡同，直奔申耀宗的家。到大门这一看，哎，门开着呢，真是万幸啊，门上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二叔瞅瞅，冲里头一使眼色，大水点了点头，那意思一切都行了，你们走你们的。这爷俩才躲开。牛大水迈虎步，直接就进了申耀宗的屋子。心说话，申耀宗啊，咱俩很长时间没见着了，你是不是铁杆汉奸？我不知道。你要敢出卖我，我枪毙了你。